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10号，公元2004年1月3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护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北尼泊尔边防警察举报的流亡藏人需表明自己是难民；美国将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中央统战部部分官员被任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被尼泊尔边防警察举报的流亡藏人需表明自己是难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西藏长久实施高压政策以来，严重剥夺了西藏人民的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应享有的权利。为此，每年有上千名流亡藏人通过藏尼边际处进入尼泊尔境内，试图前往印度寻求庇护。但在越境途中时常遭遇被尼方警察逮捕甚至被遣返的命运。为了解决这方面的困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正积极加强向尼泊尔政府呼吁，要求将被捕的流亡藏人直接移交给该办事处。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在尼泊尔边境区被逮捕的流亡藏人直接遭尼泊尔边防警察遣返的主要原因是流亡藏人因为双方语言不通等问题，没有及时表达出自己是难民。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汪就次人向本台表示，我们向尼泊尔边境警署问及有关强行遣返藏人的原因时，尼方警察称遭捕的流亡藏人不是难民，因为他们只表示到印度是去学习，去拜见达赖喇嘛，而没有说明自己是难民，到印度寻求庇护。为此，警方有权遣返藏人。汪就次人继续表示，流亡藏人作为难民就应该学会澄清自己的身份，说明自己是难民，要学会用英语说一句 refugee 是很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汪就次人向本台还介绍说，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方面长久以来一直通过同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取得联系，共同呼吁尼泊尔移民局和内政部解决流亡藏人入境后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经过协商，国际难民署、尼泊尔内政部、尼泊尔移民局和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等各派遣代表在本周二27号正式前往藏尼边界处大都巴尼、鲁拉等一带视察流亡藏人在边境区的状况。据透露，目前视察团正在走访中。据本台了解，自去年5月31号尼泊尔政府强行遣返18名流亡藏人后，迫于国际压力，尼方公开承诺不再遣返流亡藏人，但是尼泊尔政府始终没有兑现承诺。在去年年底，达都巴尼边防军遣返了15名流亡藏人，在今年年初又遣返了2名流亡藏人。另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报道说，尼泊尔达都巴尼边防军在藏尼边境尼泊尔境内20公里处逮捕了3名流亡藏人，并移交给了尼泊尔移民局驻达都巴尼分局，该分局立即将他们遣返到藏尼边境扎木口岸，并通过友谊桥亲自移交给了中共当局。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本月9号，尼泊尔边防警察逮捕了3批流亡团，共计21名藏人。据知情人士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尼方在遣返上述21名藏人时铐住他们的手，把他们移交给了中共当局， 中方立即把他们押送到日喀则的新监狱中。近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表访问尼泊尔时，向当局问及有关上述21名藏人被遣返的原因时，尼方拒绝证实这一遣返事件，但他们稍后则表示，主要是部分被捕的流亡藏人和警察之间因为语言障碍不能沟通，所以边防警察只好让他们返回。尼泊尔官员也表示，在流亡藏人非法入境问题上，尼泊尔政府方面时常受到中共的压力。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将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美国主管民主兼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纳昨天说，由于中国没有实践改善人权的承诺，美国在认真的考虑与今年三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年会中针对中国恢复提出要求改善人权的决议案。克雷纳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演说时做以上的表示。中国在2002年12月与美国举行双边人权对话时，曾经做出多项承诺，包括无条件让联合国反酷刑事务的特别代表前往中国访问，但克雷纳表明，中国后来为这位代表的访问提出条件，至访问至今没有能实现，而中国人权记录也持续恶化。他指出，中国部分人士过去一年在似乎逐步的改放和改革的领域行使权力，却遭到逮捕，特别令美国感到关切，例如律师、被告辩护、新闻记者和编辑处理若干新闻事件和工人领袖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行为受到压制。他说，美国一再向中国方面表明，美国是单独处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不会受到双方在其他议题合作的影响。克雷纳也说，他去年主张不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年会上针对中国提案，原因是中国在前一年的人权对话中承诺在人权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但这项承诺并没有实现。他在演讲中说，人权是美中关系核心的一部分，美国不能空等，只盼望中国的经济改革带动政治改革。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统战部部分官员被任免。中央统战部曾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联络，并曾先后两次邀请达赖喇嘛特使加日罗朱建曾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西藏。据西藏问题研究院凯特三哲斯发布消息，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朱晓明任命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任命二局局长常荣俊为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同时二局局长笔画调到北京西藏研究中心。另外，李玉欢前任秘书朱卫弼先被任命为统战部副部长，现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刘延东是于2002年12月被任命的。西藏问题研究院凯特三哲斯表示，这次中央统战部有关官员的调动是一个好的迹象，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曾经在有关北京对西藏政策所持的强硬立场没有任何经验。现任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常荣俊主管的民族与宗教事务处属下有五个部门，其直接管理西藏事务的有三个部门。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朱晓明曾代表中央统战部前往美国和欧洲等地区进行过访问，并于200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西藏问题研讨会上就有关藏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发表讲话时，曾一度持强硬的态度。据达赖喇嘛驻美特使加日罗朱建曾于2003年5月结束在西藏和北京的访问后曾表示，中央统战部新任领导的态度和接待等方面比以往有了明显的改善，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台湾僧人江阳仁亲中义的缘起赞。
对，中显经论为教授，应该了解到哦，这是一个口诀，能让我们得到最调伏内心、得到安乐的一个口诀。那光是了解，光是体验这是教授，这是不够的，要做什么呢？最后日夜勤修持。了解到这些都是教授之后呢，那应该努力的精进的修学。那在此有说到日夜修持了，所以以中道士个人来讲的话，那因为讲到夜修持的缘故，所以他以他个人本身的修持呢，他是以上士瑜伽为根本，因为最究竟是修行而修学无上密的缘故了，以上士瑜伽为根本，那再加上本尊与上士无二的祈请，那如此的这样去学习的，那听闻了广大教授那如此的学习之后，那中大师呢最后获得如此的正量。那以今生而言，他在未圆寂之前呢，他已经到圆满次第以上的这个这个正量了。那在临终的时候，他以死亡的这个光明之现起，那最后也以空乐不二的这种智慧呢来去成就就是无上的佛果位的，所以他在中阴身成佛的。那如同客祖些有如同这样说，那中大师他如此的精进的修学，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治爱我之，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而做的缘故。所以呢，他把他所累积的所行的这些的善行呢，回向于一切有情众生，回向于教法长久住世。为了什么？为了利益有情，所以一切回向教弘昌。善事此理妙，即测妙。善事此理即测妙，至尊制造恩大灾。予取摄处迷暗处，正闻明灯未动烛，若未知道发愿路，解脱妙成复奈何。那与一般的摄处，与一般的凡夫者来讲的话，那我们呢要获得就是一般的这种知识啊，或者是学问啊，甚至于一般世间的这个好处的话，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方法，透过这样一个方法我们才会得到这样一个好处，透过方法，透过学习我们才会有学问。所以没有方法，方法不懂的话呢，自然我们就迷暗迷惑，因为由无明而覆盖，所以没有办法获得世间的这个安乐了。假设世间的安乐是很容易了解，但是因又不知道，所以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好处的话，世间的好处，这个凡夫的好处的话，那更何况是解脱的妙成呢？假设要走上解脱之道，进入解脱之妙成的话，那更需要正闻的明灯来去了解到解脱之道。那在此的明灯把它比喻成正闻呢，也就是广闻的意思。那闻什么呢？如何闻呢？那这下面有说到，是故与持是主。那因此呢，中大师了解到这一点的缘故，所以呢，他依赖持尊的五部大论，也就是讲般若经的内容的最主要的呢，显光庄严论，那讲以及呢庄严论，以及边中边论变法法性论，边中边论变法法性论这两部论，以及与中论，以及与中观中义有关的相续本母论。那因此呢，我学习了这五部论，那而且不只学了持尊五部大论呢，而且还学习了南瞻六圣二庄严等大论点。那最主要讲了无着菩萨所写的瑜伽师地论，以及他的兄弟四心菩萨。四心菩萨有四大弟子。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开始台湾僧人江阳仁亲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